在基督耶稣里问候弟兄姊妹平安。昨天大家晚上睡得好吗？好。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夏令时的第一天，然后就说明什么？往前播了一个小时，然后好像似乎觉得少了一个小时，是吧？然后我们要做好预备，今天也是敬拜神的时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说是记载着当年主耶稣复活，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有两个门徒，他们一路怎么样啊？一路带着愁容，然后好像带着很多的失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耶稣受难。其实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当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一直在重复着，先后一共多少次啊？三次重复着自己要怎么样，要走向耶路撒冷，然后要什么，要交给什么祭司长，然后要预言自己要受难，然后三天复活。可是你知道弟兄姊妹，耶稣跟他身边的人先后三次重复这件事情，可是当耶稣的真正走上十字架，被钉死，被埋葬那一刻，刚刚我们所读的两节经文却发现这两个人他们没有预备好，也没有体会到耶稣对自己受难的这个过程和耶稣将来复活的这一个事实。那对于今天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对神有一些失望呢？那我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那我们好预备，来预备好的心灵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天父你把你自己的爱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时间当中，我们愿意把这经文，把这信息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来朝拜你的时候，我们更愿意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上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愿意把这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按照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已经知道了这两位门徒他们一路从耶路撒冷下来，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以马忤斯路上。好，所以这个路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恰恰也是他们信仰当中的一个转折。以马忤斯的路上，以马忤斯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原文呢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很休闲的，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让人去找一个安息的一个场所。所以当这个两个门徒圣经当中没有具体他们描述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那也许说面对着耶稣走上十字架，面对着耶稣受难，他们觉得他们跟随了耶稣这么久，看到了耶稣从死看到了耶稣让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使死人复活。可是就这样一位有能力的耶稣偏偏怎么样啊？他已经所有的这一切已经怎么化成了一个句号，他被钉死了。他死的那样凄惨，他死的那样的无辜，所以这两个门徒带着一种绝望，他们一路从耶路撒冷就走向了以马忤斯。那我们看说当耶稣，我们来看到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多的错误的认识。那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分享的第一方面就是认识错误的信仰观。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方面就是认识错误的信仰观。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回顾一下刚刚所读经文下一页。 二十四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重新的回顾一下，一起来读。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那我特别的把这个二十四章十六节这几个词啊特别标注一下。因为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差不多有三年之久，可是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啊？却不认识耶稣。这里面很清楚的记载着说，他们的眼睛怎么样啊？迷糊了，然后怎么样？不认识他。哦，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那眼睛迷糊了，圣经当中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因为原文是很丰富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很丰富。它有的时候，它这一个词能好多的意思，甚至有几十个意思。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误导、欺骗。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走。第三就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那我们来通过这个原文的进一步的来解释，我们会发现门徒他们眼睛迷糊了，他不认识耶稣，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因为是什么呢？存在着有误导。误导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当中的一些先入为主，在生活当中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致使他们有一些误导的一些的观念和一些的错误的认知。那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成长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文化的教育程度，我们成长我们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同样的走在教会里面，同样的来认识耶稣，同样的在读一本圣经，同样的我们来敬拜神，在侍奉神，可是呢，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我们对神那种了解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是一位神，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所经历出来的神却不一样。我记得我今年刚开学的时候，院长给我们讲了一个课程，就是什么呢？灵命塑造，灵命塑造与基要侍奉。那记得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课程里面提出一个问题说。你认为你从蒙恩那一天开始，你认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呢，在你所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神，你所了解的神，还是和你当初那一位神还是一样吗？然后接着第三个问题说，当你达到过了一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和你当初所信的神是否是一样？那如果不一样，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当你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当有人第一次给你向你介绍耶稣的时候，是怎样介绍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刚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就说：“哎呀，你信耶稣吧，耶稣他是一位最好的神。”然后呢，你信耶稣，你家里面就什么都好，都是恩典啊，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临到你，一生当中保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然后直接主来的时候，就把你安然的接到主那里面去。其实是不错，神给我们恩典，神甚至我们刚刚圣经赞美当中唱到，他能够为我们舍命，他愿意代替我们的罪。走向死亡， 可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一想，从你信主那一天到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信仰有多长时间了。信主五年以上的人请举下手。五年以上，哇，感谢神，这么多人哦，很多都是可以说是老基督徒了。不知道有没有信主一年之内的人举下手。一年之内，哦啊，没有，那差不多都哦，有一位啊，两年三年，哦，两年三年的啊，也不多。那感谢神，那我不知道今天说，当我们今天你从第一天蒙恩那一天到现在，你所经历出来的神在你里面，每个人所经历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描述一下，有些人。哦，当然这个答案不用现在来告诉我，你自己心里可以回顾一下。有的人说，哦，神像一位父亲，蛮有慈爱。有的人说，神像什么？一位朋友，我可以跟他倾吐心声。还有的人说什么呢？啊，神是什么呢？神更是一位什么呢？他随时帮助我的神。那无论怎么样，可能我们每个人对神的从蒙恩那一天，从起初的初步的了解到我们信仰的经历过程当中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看看刚刚的这两个门徒，他是也是一样，他们所认为的耶稣，所跟从的耶稣，一直让他们看到耶稣能让瘫子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甚至是死人复活。可是这位耶稣怎么样啊？已经走向了他人生的什么结局，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他说，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的耶稣，怎么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觉得他们人生的目标，一切的梦想也都随之破灭了。所以他们带着失望，带着绝望的心离开耶路撒冷，脸上带着愁容，带着愁容就一路向以马忤斯。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于说我们今天这些认识神的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劝勉。这里面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从蒙恩那一天到现在，我刚刚问了大家，信主五年以上的人，哇，占了什么呀？差不多70%以上。那你说，保罗在这里面说，愿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那刚刚这两位门徒，如果他们真知道，真的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目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要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救赎的工作。那如果他们真知道，真相信，他们还会脸上带着愁容离开耶路撒冷走向以马忤斯吗？他们不会。那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有很多迷惑困惑的地方呢？那就像刚刚圣经当中看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然后不认识耶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的先入为主的人生当中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自己所谓的理性的东西，限制了耶稣的行为和大能。所以记得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犹太人的官，大家记得想起是谁了吗？尼哥底母。对，尼哥底母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那个时候在犹太人能够成为一个官长，那不是普普通通的，他要有很高的学识，他要很高的地位，他才能成为犹太人的官长。这样的一位官长偏偏在夜间来求见耶稣。你知道如果说一位很有学识的人来到你面前，你会跟他讲什么呀？你会给他讲很多的一些什么学识方面的东西。可是你知道耶稣那次跟他谈论的话题是什么，还记得吗？重生。对，所以耶稣说， 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人怎么样啊？不能够借神的国啊。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怎么样啊，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当他跟他讲这重生的事情是什么呢？让他能够去认识神的国，也让他能够将来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作为一个尼哥底母这样一位有学识的人，一个官长，他却那说出了一个什么样啊，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话。他说，难道人还要再进母腹里面，要再重生一遍吗？弟兄姊妹，就是无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多高的学识，你在神的里面，在神的真理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这就是人自己的理性的一些当中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需要保罗什么？保罗说的这句话，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来真知道他，使我们来真知道他。那我们分享第二方面，就是建立正确的信仰观，建立正确的信仰观。我们来看一下啊经文，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25节，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阿门。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圣经说，当耶稣也知道他们对信仰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认知的时候，那耶稣接下来怎么做的呢？耶稣在这里面就跟他们分享，然后怎么样啊？说首先说的就一句话，第一个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呐、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并不是耶稣说侮辱他们啊，对他们有一些什么侮辱，乃是什么？在信仰里面，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知。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种无知的一种状态。然后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什么？太迟钝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一些事物好像不太理解，或者是有错误的看法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迟钝啊。当然不是说你愚昧无知，是你有一些。你不是全能的人，你不是世界当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什么呀？你都是样样通啊，不是样样通的人。当你可能在某一些事情当中你做得很优秀，但某一些生活当中某一些事情，你还会不是那样做得很了解，不是做得那样的很通达。那这个时候在这方面呢，就会显得有一些迟钝。那这两个门徒，耶稣指出他们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就是说你们跟随了我这么长时间，但是呢，你信心的根基还是怎么样啊？还是那样的短浅，还是那样的幼小。主耶稣曾经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的心若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大，你就会怎么样啊？”你就会做很多的事情。那回想起这样话，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信心到底能，如果用一个事物来形容它，会有多大呢？如果用一个形状来形容，可能连一粒芥菜种子那样都不够。所以耶稣说：“真的，你们的心若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可以叫这个山怎么样啊？投到海里边。”这样的事情也必做成。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实在是不够，我们的信心有很多的时候受一些事物在影响着。当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跟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在否定着，我们甚至在疑惑着：神，你真的存在吗？神，你真的能吗？神，你到底在哪里面？我们看到回顾在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因为找不到水喝， 你知道以色列民耶林以色列民他们当中那些人议论当中说出了什么样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神真在我们中间吗？弟兄姊妹，在你的信仰的这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阶段呢？说神啊，你真在我中间吗？你真的与我同行吗？有的人可能经历过，有的人可能还有没有经历过，但是当你在经历当中的时候，你这个怀疑的心是不是一直在怀疑？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改变，需要我们归正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那今天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下一遍，下一个。大家认识这个是什么吗？笋啊、哦，对，大家很有眼力哈、哦。这个图片很清晰，但是放在我的电脑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么清晰哦。我记得有一次，我拿这个图片给别人分享，我说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看了好长时间，哦，不认得。其实，在学术，在学术上，这个刚查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叫学术名是什么？长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叫毛竹，啊，叫毛竹。然后你知道这个笋呢、啊？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然后这个是什么呀？竹子已经长成很大了，对吧？那我们大家想过没有？从那个笋长成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呢？很快。哦，你知道刚开始那个毛竹，那个毛竹啊，最开始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成长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今天人一样，今天呢，我们的人，我们灵性的生命，我们灵性的信心，它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个毛竹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学术上，这个毛竹在前四年，你知道刚刚你看到那个长成第一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再回看一下，你知道这个毛竹这幅图片多长时间长这么高啊？四年的时间。那这四年的时间，它这个是图片是把它放大了很多倍的。在四年的时候，它长的只能长多高呢？只能长三厘米。四年的时间三厘米，大家想象一下，它长得多迟缓呐、啊！那就像刚刚耶稣说的那两个门徒一样，你们的信心怎么样啊？太迟钝了。成长的怎么样啊？太慢了。但是今天呢，每个人的信心成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追求神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知道，在这四年当中，只长了三厘米的毛竹，当他们从第五年开始，我们看下一幅图片，就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很高的很最高的那个程度，看到这个你心里面怎么样啊？跟第一张的图片你心里是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好像，哎呦，它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就像比如说我们刚生家里面有经历的时候，我们有小孩的时候，刚生出来哦，抱在怀里那么小啊，感觉抱在怀里都要怕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能不能长大啊？我家里面我弟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抱着他就是。一会儿我就紧张的就一身汗，就担心他会不会把他伤到了，我怎么会怎么抱能住更舒服，他的胳膊腿会不会有问题，哦，真的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你看到那个只长了四年只长了三厘米的毛竹，你会怎么想啊？哇，他什么时候能长大？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是什么？从第五年开始，这个毛竹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的生长，到第五年的时候，每一天呢，30厘米的速度疯狂的生长，然后用了 六周的时间长到了多高呢？长到了15米，长到了15米。大家想一想，15米有多高啊？要比这个建筑物要高很多，对不对？15米，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景象。那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也是一样。那有人说，那这前4年那个毛主怎么会那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下一幅图片。这个图片大家能看到是什么吗？这个是平面的。哦，看到人看到说是什么？树根。那这个树根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4年的那个毛竹只长3厘米露在地面上那么高的一部分。我们只看到那个表面的一部分，可是你没有看到地下。地下是什么？埋在树里面这个扎根。前4年这个毛竹它只长出地面只长3厘米，但是它大部分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营养，这些所有的这些功夫，所有的成长的力量都扎在哪里面呢？都扎在下面，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在地下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也应该像毛竹一样。可能我们在这个外在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首先呢是要打信仰的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若没有信仰的根基，我们只看到一些外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当年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有撒在路旁的，还有撒在哪里面的？荆棘里面的，还有什么？还有撒在豪土里面，还有撒在什么呢？那个地面上的。我们看到说，有些种子撒在那个土浅的地面上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情形啊？根扎下去了，没扎多深，然后就怎么样啊？哇，长得很快，你知道，哇，这个怎么呀？这个苗，这个庄稼长得很快，可是呢，太阳一出来了，就怎么样啊？晒的就枯干了，因为它的根怎么样？没有扎在地下面。所以就耶稣就说，那些这一下子就接受的人，或者然后就疯狂的有些做事的时候，当遇到一些信仰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当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啊？很快的就跌倒了，很快的就软弱了，很快的就迷失了。这就是什么？信心没有建立在扎根在神话语当中，他没有什么根基。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说这两个门徒，他们也是一样，只看到耶稣什么呀？能使瘫子起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瞎子的眼睛得以看见，看到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啊？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归正的地方，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当耶稣跟他们分享说，凡从摩西众先知起，然后从经上直到这些使徒们，直到这些所有的凡指着圣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眼睛就怎么样啊？发生了明亮了。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无知的一个状态。我们看第三，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还是我们来看一起来看圣经24章第3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耶稣在这里面给他们讲解圣经，与他们一起交谈，然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我们看到刚分享第一点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啊？那里面记载着说眼睛怎么样啊？迷糊了。所以人通过什么才能够认识耶稣呢？通过神的话语，通过耶稣不断的跟耶稣的亲近，跟耶稣的接触。我们看到说当两位门徒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耶稣，耶稣跟他们同行，一路谈话，他们也没有认出来。可是耶稣跟他们在这里面坐席的时候，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我们大家会不会想到眼睛明亮的事情还发生在圣经当中的另一处啊？还记得在哪里面吗？创世纪，对，伊甸园当中。我们看到说当亚当夏娃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怎么样啊？也明亮了。那个明亮跟这个明亮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个明亮是因为他们跟违背神的约定，违背了神的约定，成为了悖逆的人，然后他们的眼睛怎么样啊？明亮的是什么呢？属灵的眼睛瞎了。然后肉体的眼睛怎么样啊？明亮了。那肉体的眼，属灵的眼睛瞎了，属灵的眼睛需要神的灵来光照医治。那就像刚刚这段经文描述的一样，当神用神的话语来开启他们的时候，来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才看到圣经当中真理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当中有错误认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需要保罗对我们的劝勉，需要神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然后好，谢谢。然后保罗在那里面说，那神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怎么样啊？才会真知道他，才会真知道他。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了，悖逆了神，他们属灵的眼睛关闭了，然后属世的眼睛打开了。属世的眼睛打开了，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人的罪性，看到人的羞耻，然后所有的人事物完全是靠人的理性，靠人的观察，靠人生的经验来行事为人。所以他们看到自身羞耻之后，然后做了一个行动，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身的羞耻。今天弟兄姊妹，人世间人类当中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掩盖自己的羞耻，所有的这些行为行动终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呢，上帝为他们预备了皮衣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也就是预备了耶稣的救赎才能够遮盖人的羞耻，遮盖人的罪恶，遮盖人的一些的丑陋。所以今天说在神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我们才能够什么呀？才能够懂得怎样的去为神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圣经读的经文说，两个人就怎么样啊？知道了，哦，主果然复活了。他们在这一刻当中怎么样啊？为自己做了一个见证，说当 耶稣跟我们同行了这么久，我们居然没有认出他来。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讲解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真正的看到了耶稣复活的主，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知道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怎么样啊？应验了旧约当中的预言。所以他们就立刻怎么样啊？二十四节那里面，他们有一个行动，做了什么行动？他说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遇见了十一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这是什么？这一个行动是什么呀？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当耶稣在复活的过程当中，好几处向门徒显现，可是那个时候人怎么样啊？哦，耶稣向我显现了，哦，不敢去传讲，耶稣向那个人向门徒们显现，他们也不敢大声的去宣讲。但是呢，当耶稣向这两个门徒传讲了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啊？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向门徒们做见证，说耶稣果然从什么样啊？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呢，他们就把路上所经历的这个事情都跟他们分享了一遍。那么说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背下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见证弟兄姊妹是做谁的见证？是做耶稣的见证，不是做我个人的见证，不是做我们哪一个伟人的见证。所以这里面说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幅画，那这个见证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常常说，哎呦，我为主做见证啊，在生活当中或者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见证。其实在这个见证当中的原文当中，它也分 三方面的意思。我们从左边第一个来看是什么？法律上的见证。可能我们虽然生活当中没有打过官司啊，但是呢可能也听说过，或电影电视里面有些出现那个画面，法律上在法庭上需要什么？证人。这是一个见证，证人。还有中间的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事的见证。那比如说你要证明你一件没有做的那些事情，你要有证人。如果有证人了，那是对你非常有利，那如果没有，就很难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清白。然后呢，第三就是什么？殉道者。如果说今天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在神真理当中，在福音当中，在真道上能够成为殉道者，这也是一种见证。那就像当年的使徒时期那么多的使徒，他们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了，这是殉道者。那还有一个什么呢？中间的这个下面有三个绿色的，我把它分开了。这个任何事呢，它还有三个方面的见证。任何事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为人做见证，为人做见证。那比如说培元弟兄在学校里面被人家给那个就是给诽谤了或者什么事情，那作为我当事人，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的，那我就要出去什么为培元弟兄，为他去做见证。然后呢是什么呢？为神做见证。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节经文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说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就是为神做见证。还有一个什么呢？神信息的见证，神信息的见证。那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就是什么？为神话语，为神的信息，为真理做见证。当弟兄姊妹说出去传福音，你也是在见证神。那今天早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房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要去传福音啊，学的这个。那这个几方面，我们大家出去就是为神的信息做见证。 曾经啊，有一个人叫牛顿啊，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他说：“我怎么去做见证呢？”曾经他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他有一次自己在花园里边去，在那里面去休息，因为他要做很多的事情去研究。然后有一次正在花园里面正在坐着的时候，就来了一只的受伤的小鸟。哦，他觉得这个小鸟，哦，很可怜。他说：“我要把这只受伤的小鸟，我要救活它。”然后呢，他就靠近这只小鸟。可是你知道，这只小鸟可能就被人家之前是被人家可能想捉住它，成为自己的一个宠物一样要养着，被人家已经伤害过了。他可能逃命就逃到这个牛顿的花园里边。然后呢，当牛顿一靠近他的时候，这只小鸟再次的受到了惊吓，有一种不安，然后就到处就是用他那只受伤的一只的其中一只受伤的翅膀，就在那里面挣扎着，就是到处飞，但是已经飞不高了，到处就是没有目标的一种恐惧的在那里面挣扎着。他越挣扎，就牛顿越想靠近他，说：“哎呀，意思说你不要再挣扎了，我是想帮助你，我是想救你，我是想让你能够医治你的伤，让你健康，让你很好的去恢复。”可是这只鸟又不懂他，他们又没有办法去交流，这只鸟就拼命的到处的挣扎着。这撞一下那撞一下，最后呢一头撞在墙上撞死了。哇，就牛顿就觉得，哇，我很对不起这只小鸟。他说如果在这里面，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说想到了耶稣他为什么能够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能够取了人的形象来靠近人类来拯救他。若不然他以神的形象，人是没有办法去靠近神的圣洁、威严、能力和荣耀的。所以旧约圣经当中，神也没有向摩西完全的显露，他说：“我只能够让你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我的背影。”所以在这一刻他说，如果我能够像耶稣一样变成一只鸟，成为他的同类去靠近他，那他可能就对我不会有那么样的恐惧，那我可能就会帮助到他。那今天弟兄姊妹是一样，我们去为神做见证，去用各种方式去为神做见证。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能够与身边的人能够带来帮助，能够受到好的积极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生命，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有人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传福音的方式和内容，我们需要去掌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的形象和样式，完成见证神起初造人的那个心意。上帝起初造人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将真理赐给我们，将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一生就是见证神。那最后这一段一句话语，那就是天路历程的作者，他叫本人约翰，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假如我的生命不结果子，谁赞赏我都不重要；假如我的生命多结果子，谁批评我也不重要。”所以我的生命是如何，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是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你，人他也没有什么资历去评价你。最重要的是在神的眼里面，神是怎样看我，这个是很关键。愿意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像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也曾经有迷惑、有困惑、有彷徨、有挣扎，对神甚至产生怀疑过，但是呢，当我们的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像以马忤斯那两位门徒一样，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期待我们活出的样式。今天跟弟兄姊妹就分享到这里。